谢谢。我们今天呢，大概有几个部分哈。一个部分是啊，我有一点点灵修，然后呢，就啊，冯金师母哈，要告诉我们、分享给我们他啊，这样从服事以来这个关怀辅导他的一些心得哈，他的成长、他的心得。然后我们会有啊，小红一点哈，就是不会太多关于这个他对这个约伯的根源的分享之后。我们就进入约伯的这个如何辅导约伯这个部分了哈，希望神容许的话帮助我们很充实的哈。那我们现在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八到十节哈，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节。我上次的灵修提到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自己表白自己的身份，那么保罗的身份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一样的好，就是这福音是这样传下来、承传下来的。那么他既是有仆人的这个心，也要有使者的，好，代表神的这个使者的这个身份在那里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基本上是一开始是保罗的自己的自白、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历程、自我的见证。好，那我只截取八节到第十节，前面他提到。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呢，他的价值观变了，损跟义的价值观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好，那接下来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那么我要从一个仆人的心到神的使者。今天呢，我要说我们要当一个向导，就是这个生命的过程的一个向导。好，那这一段呢是保罗自己的自白，他自己在讲说我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那我从这个自白里面呢，看到一些这一条路程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很重要的啊，他的标杆。他后来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哈。我们都记得，我们也常常会提醒彼此提醒说，耶稣说要怎么样才配做他的门徒，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这样的话才配做他的门徒。那么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我自己，我舍己，就是我自己愿意我自己的死，然后带出他的活，哈，带出耶稣的生命。那么这句话在我们当今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生活，天天背起十字架，又是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候，当时候的门徒，我们知道在当代的教会开始是受逼迫的。我可能曾经提到哈，所有决定要信耶稣的人都带着一个决心，有一天我可能会受逼迫，而且开始就会过着一种别人盯着你，然后被指指点点，或者被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哈。那个时候的聚会是要躲着聚会的。那么现在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这句话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还是一样。我相信耶稣如果现在我旁边，在你旁边就跟你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那我们在背什么十字架呢？我要说哈，绝对不是我奉献多少钱，我在教会用多少时间去参加聚会，我很勤劳，我有服侍，我有多少的这种在这个信仰方面的这种投入。我想这个不叫背起十字架。背十字架路就是说我面对着，有点像保罗有一次讲冒死哈，当然他讲的冒死是那时候的危险哈，他受逼迫的危险。但是那个我想就是他的每一天就是愿意死，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死里面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好，那既然耶稣这句话是千古不变的，从他那个时候宣告说怎么样做他的门徒， 如今还是。所以这一条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关系到受苦。那么刚才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十节啊，这当中呢，他说晓得复活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保罗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历程啊。刚才范弟就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用生命来服侍，没有错，我非常认同啊。那我就把这一句话呢，把它分成几个，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要认识基督，而且不是只有认识基督，以他为至宝。好，这个认识，每一次谈到这个认识是指关系，甚至在啊以前的这个夫妻的关系也用认识这个字。那么这个认识有所属，有融，彼此的融合。不是我们讲的啊、哦，我认识你啊，我知道你是哪里来的，我知道你是谁，不是这个很粗浅的一个知识上认识，是一个彼此的融合。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很重要的一个标杆就是我要认识基督，而且呢，去发掘他那个至宝的宝贝度。好，这个当中我给几个过程啊，第一个，丢弃万事，我要得着基督，我认识了，我要得着基督。后面还有一句说，也让基督要我得着，要得着我哈。那么第一个，我需要丢弃万事啊。很多时候呢，耶稣说我们要舍己哈。那这里说丢弃万事，舍己还是属于自己哈。但是呢，也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四周围的这些我们拥有的哈。这里保罗说，丢弃万事，就说你需要舍下一些你自己的，然后你才可以在基督里面。第一个，你需要先丢；第二个，你要认识，我们要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这个是很宝贝的哦。哈，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保罗说：“我传给你的福音，不是就是这样子吗？”耶稣为我们死，然后跟他同埋葬，我们同死同埋葬，然后他复活，我们同复活。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要拥有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接下来什么叫做我们认识基督，我们拥有，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认识和他一起受苦。这一点是我们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常常会让我们被我们忽略的。或许中国还比较好一点，在美国的话就更轻描淡写了。认识和他一起受苦，机会不多，而且我们也惯性的喜欢比较容易的生活啊。这个是这个整个时代培养我们，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子，就更难了啊。到最后呢，甚至效法他的死。这个是保罗自己在表白他的整个，从以前逼迫耶稣到认识耶稣以他为至宝，为了得着这个至宝他所走的路程。也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然后来到这里呢，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保罗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我刚才跟你们做的见证了，就是这样来的啊。然后当留意看着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个就是门徒的成传了啊。你效法我，因为他说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用生命在服侍人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榜样，一定会有一个好像一个经历，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向导，好，等于说现在你要往哪里去你还看不到，可是我知道我经历过啊。你知道啊、比如说像这个啊、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哈、一年级总是盼着上二年级，盼着上三，每次到一年级尾巴你就盼着二年级，对不对？你知道你有一个目标在那里，那你就往那个目标，一方面期待，一方面希望赶快过去。那么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经历， 那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前面是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经历就会成为我们要辅导的人的一个向导。一方面我们知道难处在哪里，一方面我们是怎么样被神带领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得到至宝，信耶稣然后得到至宝。好，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我要说呢，我们身为一个安慰跟辅导的人呢，我们是一个向导，把他带到，引他入圣，进到这个真的是至宝的这个里面，让他找到宝贝，而且呢拥有这个宝贝。好，那我就今天就用这一点跟我们大家彼此勉励哈，做我们的灵修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角色。那接下来我要请冯金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关怀辅导方面的成长的背景，还有他的心得，还有他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好吗？来，冯金。
好，我说实在的，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恩赐哈和呼召，并没有不是专门在辅导方面，但是我也做了很多，就是因为服事嘛，就需要去辅导。其实刚开始在学辅导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些抵触。我回中国的时候之前，我去参加了一个特会，他们被拉去，他们就说我们需要，因为回国服事哈，他说你们需要了解这个婚姻家庭啊，怎么回事，就被拉到那里去了。然后呢，在那里听了三天。有很多的方法哈，其实听完了我心里是挺空的。你知道我最大的享受就是赶快回到房间拿着圣经来读。哎呀，我就觉得说我好满足哈。当时我心里就对这个辅导呢就是心理学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我心里有一个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尺度和怎么样去接受。因为我很怕说我要我知道心理学它的焦点就是在分析人，然后呢关注在人的身上。但是我的恩赐呢就是在圣经方面，就是研究学习圣经啊这样子的。传讲圣词的话语哈，我很怕那个心理学这样的一个导向，就是会把这个圣经的话语哈让它稀释了，这是我非常害怕的。所以刚开始接触的一段时间的话呢，我是非常非常小心的，也很难进去。后来我就觉得神有帮助我这一点哈，当然我就这样，我也在服侍，也有在做辅导。后来在这个慢慢练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两个不矛盾在哪里呢？你说矛盾也矛盾，你说不矛盾也不矛盾，是因为那个方法的这些东西哈，师母刚才讲了一点哈，就是我们要带他进入佳境。后来我发现说圣经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因为彼得说神把那个生命和金钱的事因着神的全能赐给了我们。我觉得圣经里面包括了所有的人类生命当中所需要的答案，什么从人的罪性一直到怎么能够得到基督，能够得到释放哈。我就觉得当我去这样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呢，我心里就觉得我是的，我说其实我们本身对这个怎么说带领方向的认知的确定哈，就是在圣经里，就是在神的方向，在这个大的方向上来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就是对了。但如果我抛开这个单单去使用工具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我记得有一次哈，去了一个地方，然后有个姊妹就来师母去协谈，然后有个姊妹来了就交给我，我也在那儿写。我其实那时候刚开始服侍，然后坐在那里我还没说呢，他就开始，因为他是在银行工作的哈，他们受过很多很多的，就是那个心理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辅导，各种各样，他就开始自己分析我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我是为什么会怎么样，然后我的婚姻又怎么样，讲了两个小时，分析完了，他也很迷茫，我听着他也很迷茫，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个方法里边哈，他转来转去，他没有一个方向。所以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我 们做基督徒辅导的，我们要给人一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呢，你不能定睛在解决他的问题，用那个方法上哈，而是要越想去帮助人，就是越要在真理上经历神，深深的扎根，然后呢，把这个牢牢的站在圣经的这个磐石上，你才能够把那个人知道他往哪儿走，才能把那个正确的路指给他，而且这条路呢，也是你走过的。我觉得，那些方法呢是要挪去他的一些路上的一些障碍，但是那个方向呢不能变。要不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今天他有问题呢，我就发现是他来只说哦我孩子的问题，那我们说你孩子应该怎么办，我老公的问题，我老公的问题应该怎么办，但是最终我发现说在这些方法上转来转去，最后还没有解决他生命当中根本的问题。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师母他这在找根源哈。以前我想说心理学找根源就是分析嘛，对吧，就是说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啊，什么背景啊，遭过什么磨难，遭过什么伤害，然后导致你今天的行为结果。那其实不是的，其实那个找根源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出这个人跟神的那个距离，那个差别，找出这个是他生命的根源。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辅导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引导把这个距离把它带过去，带到神那里去。我觉得神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就是也讲这两天的一件事情哈，他自己这个神的话语自己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 power， 就是那个能力在那里哈。就是前不久有个姊妹，她有一些婚姻的问题，实际上她在这个她刚信主不久，但是他在处理之前，在处理这个婚姻过程当中，他有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东西。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他一起读这个诗篇第十九篇，当他读到这个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能苏醒人心，读着读着他就哭了。为什么呢？他就说原来我是那么没有智慧，我还觉得我很有智慧。我就觉得神的话哈真的是太好了，而且真的是像圣经上说的，它就是能够苏醒人的心。关键是我呢，我要是把这样的一个神要介绍给他，我们要把这个路径指给他的时候，关键是我自己对我这个所持定的这个圣经的这种基石，我熟悉吗？我就一直问我自己，我就说我不能，我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不能因为这个心理学的这种方法很好用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淡化了对神的话语的一个传讲。因为我也认识一个他以前是传道人哈，后来他就做了辅导。有一天他突然惊讶的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好可怕。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居然拿起圣经我都不知道斯提凡是谁了。他说好可怕。哎呀，我这个他说这句话，我对我自己也是个特别特别大的震惊啊！我知道他在非常勤奋的服侍，学很多心理学的东西，但是呢，我也发现说在心理学这个层面当中的时候呢，大家好像很怕，在美国有时候有的姊妹也是哈，他很怕去讲神的话语，因为他怕怎么冒犯到别人。所以有一次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神的话，他给我改了，他说不要那么硬嘛。哎呀，我心里就。我心想这不是神给我的感动和方向。我觉得神就是让我去传讲神的话，我们不是讲神的话可以刺透人的心，让人能够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吗？然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吗？所以的话呢，我后来找这个根源的焦点哈，我就觉得说我的目标不是用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而是能够让他通过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管他就说环境多艰难，只要能够他跟神接上了，这个就是最大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辅导的人哈心里最大的满足。所以说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又觉得说神是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神。他的这个伟大就是他留下的这种话语简直是非常浩瀚，然后呢能够圣灵哈能够参透人的心哈，能够把活的话语能够生命的那种希望盼望能够传给人。所以 我对我自己来说，我就立定了一个心志，就是我要非常的熟悉神的话语。当讲跟人家的时候，我不是说把圣经拿去砸他，而是我紧紧的要抓住我这个站在我的这个磐石上，知道我的方向去哪里，然后呢，我要才能够有办法把这个人能够引到一个对的方向，而且同时呢，也不要让自己，然后呢，因为使用对神的话越来越生疏，而自己受亏损。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哈，就是神的话的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威性，对我想对我辅导过的人，我想还都是非常受益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还有一个最大的益处呢，就是圣灵，就是多认识圣灵。因为我这个人哈，是个比较血气的人。昨天刚才我就说啊，还提到刚才那一点哈，因为今天我在跟赵平讲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学政治的一句话，就是要端正态度。后来我想这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辅导人的时候，首先也要端正我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是什么，在我的一个态度上立稳了，就把神的那个话举起来，其实好多的事情啊，纲举目张啊，就会把他的那个问题就能够看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圣灵哈，我原来刚信主的时候挺血气的，然后有一次师母说哦某某某他说你未婚怀孕了，这个姊妹就给他说你生下来我给你养。他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说师母啊，你不知道最开始我服侍的时候，最开始信主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一个慕道友他未婚怀孕了，他来找我怎么办，他说要打掉吗什么。那时候还没有我儿子，我就拍着胸脯说你生下来我来给你养。不过感谢主啊，人家最后生下来没有让我养啊。那我就想说，其实我在服侍之前，在之前的那一段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那种服侍哈，很多都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虽然有热忱，但是不知道怎么去依靠神。但是现在呢，神就一再的帮助我，因为辅导的人很容易去背重担呢、啊。有时候真的是想，我也今天在想说，我手里没有，神没有给我很多的钱，也没有给我很多的房子。哎呀，我要是有的话，可能也就不好了哈，就说就会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啊。但是呢，神就一直帮助我，让我认识到我是比较属于那种冲的人啊。神一直要教我说，你要慢下来，不要做我不让你做的事情。我现在还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在想说，那我这个热情错了吗？没有错，这是神造我的哈。但是呢，我要现在竭力学习的就是什么呢？那个度，我服侍到什么程度，我为了谁服侍，我不是救赎主，我是为了主服侍，那么我所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度进到哪儿退到哪儿，今天该不该做这件事情不是我来界定的，应该是圣灵。我现在就是努力的学习这一点，我现在还在学习让圣灵来界定我的服侍，让圣灵来引导我，来掌握我的生命。当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就是非常轻省的。第二个关于圣灵哈，我觉得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感谢神。神真的太美好，他不仅把大的方向给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每次当我跟人交谈的时候哈，我真的我现在还是在练习，当我边听的时候呢，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听到这个问题在哪里，或者说你让我听到我要听到的。第二个，我也跟主说，当我要回答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要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来回答。我觉得在这个你说辅导或关怀的这种过程当中哈、啊，神常常这样的帮助我。其实有的时候我想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要说出来的一些话，都完全不是出于自己，我完全知道这不是出于我，或者看到的那一点，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对方我知道了，那我想说，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哈，这是第三点我祷告的，我说主啊，让我说的这个话呢，能够就是对方能够明白，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的不是那么明白，对方能够明白我讲什么，正是你要让他明白的。我就觉得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不是我和他两个人在谈，而是中间有圣灵， 哎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帮助我哈、啊、对神有很深的一个认识。其实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不断的经历神，我觉得特别甜美。所以每次啊、这样的话啊、辅导过后的话，我也会总结自己，我也会来思想我刚才的那个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其中哈、啊、很多很多都是圣灵教我的，圣灵来开启我的。所以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除了圣经神的话语以外，第二个就是圣灵的帮助，第三个呢哈，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信心。其实很多的时候，人来到我面前说的那些事儿，其实都是蛮绝望的，很复杂，有时候很沮丧。哎呀，有时候觉得说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真是太难了，真是什么的，哎呦，太难了。我们也看不到盼望，那我就有时候在想说，神，你要帮助我，让我能够替他看到这个盼望。我就觉得我们就像站在中间，这个人有时候跑了，然后呢，我们要用信心拉着他，然后我们这边呢要紧紧跟神连在一起，这就是信心。我记得特别有一次哈，我就觉得那个信心是什么？其实他要走的那条路，我们没有走过，但是我们的信心呢，却跟着他一起来经历神的带领。有一个姊妹来，夫妻两个来找我们。那个姊妹呢，有地中海贫血症，她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那医生就给她说：“说你必须要打掉。”她说呢，有可能会导致那个地中海贫血症，那个母妈妈的血会倒流，这样的就会有生命危险。她就跟她丈夫说，丈夫就不同意。啊，他们来找我，那说。那你们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医生说需要打掉。那个丈夫说不可以，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不能打。哎呀，那我跟齐勇哈，我们就带他们祷告。那我们知道神的原则是不能堕胎的哈，而且她丈夫说不同意哈，那我们就遵守这两个原则，我们就说那你就应该就听先生的哈。然后呢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处理。其实他忧心忡忡，因为他心想可能就不是他先生嘛，是他自己的身体有问题啊，那出现问题要大出血或者怎么办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挺 critical 的哈，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就简单的归，就说第一个是交给神，第二个呢你要听你丈夫的，就是这两个原则哈，而且听神的，圣经上的原则这样。其实我们心里也非常的忐忑，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两真的神是不会错的，我们就一直为他们祷告。到了第三天，然后那个太太打电话过来说，她说冯金姐没有心跳了，等于说不过她就很感恩，她就去做了小产哈，检查完了，医生也很纳闷哈，就是说那这个孩子最后就这样被主接走了哈，他们就都平安了哈。从这件事情上，我就经历到，我说其实神我们当时凭着一个这样的信来为他们做祷告，他们这样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意见，他们也听了，但是这个结果那会不会出事呢？会不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一直就说神啊，为他祷告，就说神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信心啊是在这个辅导当中的时候常常我们需要有的。来到我们跟前的那个人呢，他是没有有时候是很失望很沮丧的。那我们真的是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盼望和信心，然后用我们的信心这样的站稳在那里。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每次辅导或者看到你帮助的弟兄姐妹他们走过人生的一个一个的难关，更靠近主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你的信心也被带动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看到说神在弟兄姐妹身上，在这些人身上的工作哈，更让我们心里满足的，我们的信心也拓展了。我觉得太好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来经历神他自己的美好，还有这样的资格啊，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哈、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神同工，认识神的全能。所以当现在的话，当你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讲到那个神那个方向的时候，就很坚定了，就因为你经历了太多太多他的 他的带领太多太多，他在人身上的作为，所以一点都不会迟疑，说这个事情神会按照他的心意往下走。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对我们被辅导者，那些被辅导者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等于说也是带着他一起去经历经历神这是这一点哈。这个信心我是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哈，我讲的说，其实有时候不能嫌怕那个话太硬，有的时候人没有方向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个坚定的神的话语在那儿立着。我记得那时候启勇第一次调工作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压力非常大，孩子很小，不显得房子呀身份啊，哇，简直非常非常的害怕沮丧，真的有点忧郁的那种感觉哈，压力太大了。嗯，然后呢牧师就去我们家，其实他牧师是很简单的人哈，牧师就跟我说，你要信，你要有信心，我现在都记得哈。哎呀，我你知道我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吗？我心里那个心呐，本来就是那儿，哎呀，大家都在同情我嘛，我就越不知道方向，大家也不知道方向。但是牧师来了，他就用简单的这句话说，你要相信，你要信神，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就是简单的我们常常听到的这句话。他这个话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的心帮一下子就站立在那里了。我觉得这个当我记得我这么多年啊，将近十几年十七八年了啊，我还记得他说的这句话。我就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跟人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要怕说啊，不敢说，因为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也会保守他的话，保守他的那个应许的实现啊，保证他的应许的实现。我觉得有的人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要为他们守着，这是我自己的第三点。第四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说啊，我学习认识神，认识自己，在神面前认识了自己，也能够去认识人。而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特别感谢神，把牧者都放在我的身边。其实我有什么事哈，我不确定的时候，我就随时问师母，他就会给我很多，他经历过很多，他有很多的智慧，所以的话呢，我就有时候我的答案不确定的时候，我就去对照他的答案，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哎，我就也从他身上，他每次在国内服侍的时候，他都带着我哈，言传身教，让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信心的功课，那种笃定，对神的笃定也是我学习到的。我觉得所以说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不能无师自通啊，我的意思除了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神设立了我们这样一个牧者哈，我们也需要去向他们求教，他们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成熟，还有榜样的作用。我记得那个心灵盼望的那个黄师母哈，他给我一个我上过的课，其实好多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呢他有一个让我觉得我至今也记得很清楚。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怎么说呢，很不太 speed 的那种人，跳得很快的人，有时候耐心就不够。当我看到他就在课堂上，不管是谁什么问题大小也好，他都用非常专注非常专注的一个心就在那里仔细聆听，好像现在课堂上没有别的事儿，只有这个人的事情哈，这让我很吃惊，就是那种专注度哈。我记得啊，真的在他其实就是那种对人的那种能够完全专注的给予的那种爱，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是一个很跳跃性的人，有时候不耐烦，自己想的又那个，让我真的是学习哈，就是能够去学习，能够专注在一个人的身上。有时候当我的心打电话，有时候听又开始急躁的时候，我就要告诉我自己，我要学习专注，现在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我要专注在这个人的问题上，我要仔细听他所说的，好好的聆听。这是我这个个性当中的一些缺陷哈，我还在学习。但是我不管怎么说哈，我也很感恩，不管是在哪方面服侍神也好哈，我觉得神的这种话语的，就像我说的话语的坚定和开启和他的怎么说，神的那个话语的力量还有圣灵的帮助， 还有神赐下的我的信心这样的一个跟随哈，还有就是榜样的作用，在我服事当中帮助我很多。嗯，我想到师母说的一句话哈，我最近也在想，最近因为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的服事有些调整和变化哈，我有时候在想，我不是为了做某些事情，可能我也不要想说我要去成就什么大事，其实神完全可以不用我，可以用别人。那他要用我的话，他不单单是为了教会的好处，他最大的最大的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所以的话呢，这是我面对服事的时候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动机。我就跟主说，像师母他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恩赐是服侍别人的，但是神却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我跟神说，不管我怎么服侍也好，或者是有果效没果效或者什么什么都好，但是呢，我就神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在你边成长，那我要成长，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愿望。所以当有一些些成长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快乐。我就想说，我就把自己当一个学生吧。所有的事情，我就是一个学生，出错也是也是应该的。不出错呢，那就是神的功劳。那我就学习，这样让我在这个服事的时候呢，不太被重担。这是我自己的分享哈。我把这个交还给师母。
感谢主哈，非常感谢，很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体验。这个我就再接回到我刚才的灵修一下哈。保罗说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去行的人哈。在这里我们要有一点要很注意，或许有人说我不像保罗啊，我没有保罗那么的大的那种好，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哈。在这里我要插进来提一件事情，在信仰里面我常常说没有伟人也没有英雄，我们都是刚才那段圣经说我们都是因为信耶稣，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好，所以我们回到神的这个诫命，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说怎么样，不要为他塑造偶像，对不对？不要为他塑造偶像。好，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呢，对我来讲，其实我的成长就是一直在拆偶像。好，那到这个地步呢，是拆到可能赤裸裸，就是可能还要再学了哈，神还要再拆。但是至少目前呢，我觉得说比较平静一点了哈，就是这个方面可能神也觉得有点帮我再抹平了哈。那我们很容易就把某一个人哈，就是好像我们需要榜样，我们真的需要榜样，而且我们要有一个志向，说我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因为这样的话就变成给别人把福气分给别人。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信仰中呢，不能有偶像哈。我请你去看，你现在不要看了，你回去再去看哈，你看一下这个耶稣的这个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哈，我请你去注意看一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哈，怎么形容所罗门的父母亲的啊？从那一节你会看到，其实神真真实实的，不管有什么污点，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认为说怎么是这样的一些让我们很惊讶的哈，很有时候真是跌破眼镜的一些，他都很原原本本的，里面有妓女啊，里面有，你就回去看啦，去注意看那个耶稣怎么那个耶稣家谱怎么形容这个所罗门的父母亲啊。神真的是很怎么说呢，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是哈，就是非常真实，然后非常非常，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天父哈是很也是很幽默的神哈。那我在这里就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说我立志要像保罗一样，不是把保罗当作我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范本，不是这样，而是他所走的路，因为他跟着耶稣的这条路呢，成为我们的 因为他走过了，他成我们的向导，然后让我们就确信神的给保罗的这种啊，给他的一个啊，成为使徒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我们就信服在神的命定下面，愿意跟保罗一样，以至于保罗说呢，我就也要去看那些因为啊跟我们一样去做榜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承传性的。但是请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人物偶像化，包括你四周围的一些信仰的，哎呀某某人，你看人家都可以祷告多久，人家可以啊看多少圣经，人家可以懂多少圣经啊。我们在世上只要是人，是同性情的人，没有偶像，但是信心，我们同性情，但是我们的信心也是同一个心意，就是钉在神的身上。好，那我们下面要进到这个约伯以前呢，怎么样辅导约伯以前呢？好，到这里，对不起，到这里对于冯金师母的分享，没有人有要啊补充，或者是要有疑问的，有没有？有没有在你实际的辅导上面有疑问的？从他的分享上面，我相信那个对我们的学习哈，对我们的服事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见证啊。有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冯金师母的？
那个卢姐啊，师母
是。
那个我分享一点，因为冯金姐她讲的那个心理学这一块，好，然后刚好我有类似的那个经历，就是我在大陆这边去读了心理学，后续又在学这个圣经辅导，然后以前的话会时常去在找问题的根源。好，用心理学的各种方法去找根源。
是。
好。现在特别是在听了你的上次的这个分享以后，好。不去这边讲的就是不去找。好不找。然后不去推测，不问为什么。好，然后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带领当中。好，然后就像刚刚冯金师母所讲的一样，就是心理学的那个方法是可以去，他的一些方法好是用的，比如聆听，好，同理，好，这些是可以用的，但是里面的内容来讲却是需要用神的话，要圣经。好，刚刚冯金姐讲的就是要熟悉圣经。好，因为在就是像我个人来讲，在传统的这个教学传统的这种被教导的过程当中，适用的这种属世的方法，好，对神的话语呢也是在2005年后期节制信主后有在不断的去学习。好，但是依然还会受很多的这种平常的这种媒体的影响，所以像冯金姐讲的一样，就是紧紧的去熟悉圣经，然后生怕自己有时候不是用圣经的方式来去做辅导，而是用这种心理学的辅导，或者是这种普通的人的方式在做辅导。好，我是跟这一点，然后跟冯金姐是有一些共同的领受吧。好，所以现在我的目前所做的更多的这个预备的课程也是在熟悉圣经。好，给孩子讲的也讲圣经，少用自己的话。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是的是的。好，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对于冯金师母的这样的一个所分享的一个另外一个认同哈，也是你的经历哈。我们不是要去，我觉得什么学哈，事实上什么学问都是在神的创造里面的奥秘。只是呢，我们要小心那个有些源头呢是属于不敬虔的，就是圣经讲的就是一些错谬的啦，或者是一些小学哈。那我们有圣经这种权柄神的话语，那我们不需要用那些小学的东西来做我们的一个权柄。但是就像刚才范弟兄讲的说，我们要那些都是神创造里面的一些人研究出来的嘛，对不对？不是说他都不可用， 哈，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工具，让我们更明白。像刚才提到这个倾听，对，就是这一点哈。啊，平常我们一般在听的人呢，没有那么的去想什么了，说话也是一样哈。有时候我们说了，人家听不清楚，后来就学到说，哦，我说话要说的怎么样能够清楚，而且让孩子听得懂哈。这些都其实我们在成长。那啊，我想大家都可以明白，我们不是在说反对这些学问，但是要注意不要舍本逐末，这是你的意思嘛？对不对，范弟兄？对不对？
是是是
是，非常好。对对对，我也很认同，我也很认同。好，还有吗？还有吗？
嗯，好好。然后就是当我们就我自己理解来讲哈，当在圣经还不够很熟悉的情况下，然后就像刚刚冯静师母所讲的那个一样哈，就是去学很多的这个一些小学哈，包括这种其他的知识来讲，非常容易好使个人来去去高级那一块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我现在
就是我讲的偶像化了，也是一个偶像化。是是。
好的，我就讲这么多。好。
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好，好，那还有没有？我们再给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控制时间，所以再给个机会，有没有谁要对？啊，那个你们叫冯金姐哈，这样比较亲了哈。啊，为他们祷告哈，他们可能马上就快要上任我们教会的啊这个主任牧师哈的这个职分，那个周牧师哈，所以为他们祷告啊啊，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他永远是你们的啊宣教士，你们的牧者哈，所以我们一起的哈，一起的。来都好像同一个教会一样，我感觉以前长明跟常常会把我们的教会这边哈，跟你们教会就会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哈。还有没有谁对于这个辅导方面的啊一个心得或问题，有没有问题？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哈，那我刚才提到说啊，保罗说我们要认识基督哈，然后有多丢弃万事得着基督，认识他的大能，认识他的啊受苦哈，还有跟他效法他的死。这个或许你认为说，哎呀，我都好像只踏到就是一步出去，好像还没有走那么远哈。或许你这样说，那我觉得说这个认识哈，事实上当你信主的时候，刚才为什么我强调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是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事实上，你已经具有这样子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实质在那里了，只是你有没有去注重它。有没有去看到那么宝贝的啊？神给我们的这种啊，不管是十字架的道路也好，或者是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让我们可以从初始入生的这样的一条一个经历啊。所以不要否认说，哎呀，我好像没有什么，不是的，你有，只是有一个意愿你需要做啊，就是保罗说的啊。不但如此，我也将你需要做一个。定义说从现在开始，就像刚才两位啊同工所提的啊，他们都见证说这个神的话，那你就在神的话上面做一个立志，说我好好的深入神的话，这样哈，类似这样，你要愿意去做，盯着那个标杆愿意去做哈。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啊请那个小红你在线上吗？
天冷的时候。
好的，你要帮我们谈一点点你对于这个约伯的根源是不是？好，好，我上次提的是约伯的苦难的原因，哈，那现在呢是要谈到约伯的就是不要去问为什么，那个是他的原因，那个来源从哪里。那么现在讲的根源就是回到我以前在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里面根部到底问题在哪里，有一点点像一个诊断一样哈。好，那么小红你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好吗？
小红好像没有上线吧？小红
没有上线。哦哦 ,OK, 好好，那我们就 skip 了哈，就跳过这一段了哈。
师母，我分享一下刚才那个。
好，你想你讲太好了，太好了。
一个感受哈。其实不，我不是讲根源的，我是讲那个回应一下冯静师母刚才分享的，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呢，
是
辅导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是主角啊，是神帮助那个人，对吧？神通过一个器皿，刚才冯静讲要用圣经神的话，对吧？圣经 神的，然后用圣灵，是吧？这是神用着神的话，圣灵，然后还有有时甚至用木盏，对吧？那他我们只是做一个器皿，但是这个主角呢，是神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了。好，我们不会背重担，就是我们是只是陪着神做工哈，我们愿意给他用哈。那对于那些所谓的方法哈，我觉得对人对他为了他们的益处哈，我们为了爱他们的益处呢，我们那些方法是为他们学。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认同我的意思吗？我们需要让，因为我们要接触到人嘛，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像哪一类的人，我们怎么靠近他。好，比如说上次我在，我想你们都听过那个冲突的事情啊，我就谈到有三种特性，一个是鳄鱼型的，好，对于冲突的时候，一个是哈，那一个是就是乌龟型的或变色龙型的哈，类似这样了哈。好，那这个的话就帮助我们去分辨说，诶，他属于那种好像他讲话他的思想模式都是属于那个比较想要把别人压下去那个的时候，那我是要帮助他哦，我不是要来抵制他，那我怎么样让他可以仍然用那个特性，可是听到我要跟他讲什么。所以基本上我们学的东西呢，是因为爱人的缘故，好，为了人的缘故，我们对神的话从神的话去学，那我们对于人的话，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帮助我们啊，知道说哦，人怎么样比较能够安静下来听，或人怎么样比较能够啊接受你在跟他讲话的态度，你的语气跟，我想那个我们是可以在知识上成长的，啊，这样对不对？长明，你认同吗？
对的，嗯，哎，小红上来了，小红上来了，他可以讲了。
上来了吗？
啊，上来了，小红。
那他前面没有听到吗？小红，你前面没有听吗？
他时断时续的。
哦。
啊。
那我还是继续吧，好不好？我要继续了。
好，小红，你可以分享吗？啊，对。啊，可以。
好，我先继续，好不好？我先继续了。好，我先继续。那我就从一个例子开始要进入这个我有声有开了哈，声有开 OK 哈，我就进入这个约伯如何辅导他。在进去以前呢，我们要提到一个观念哈，就是刚一开始我讲到说，你当你在念约伯记的时候，里面包括苦难的神学，等于说神怎么看苦难了哈，我们不要讲神学好了，学神的观念来看苦难。还有呢，里面有谈到一些教义，好，这个是因行为呢称义呢，还是因恩典称义，这个教义问题，好，然后就我有提到这些。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怎么样辅导约伯哈。那我还没有进去以前，我先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比较属于我们刚才在讲的，就是比较心理学方面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哈，我们常听到一个故事，我想你们都听过哈，我在中国也常常用哈，就是当我们煮一个东西的时候，有的会越煮 越硬哈，然后有的呢越煮越软，几乎化掉，可是呢有的会越煮越香啊。那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煮的过程哈，就像圣经讲的有火炼的这样的一个试炼哈，就是好像在炼的时候哈，那它会有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它就，如果你煮蛋煮久的话哈，台湾有一种蛋叫铁蛋哈，很多人喜欢咬那个铁蛋，煮很久，把它大大煮到很小很硬哈，就是到后来就硬掉了，里面就硬掉了哈，那个心也会硬掉，意志也会硬掉，情感也会硬掉。另外一种就像红萝卜，你煮到后来怎么样，可能都化开了，都散掉了啊。那我们会用咖啡来当做另外一个材料，当它被煮的时候呢，出来的是香味。当然这个咖啡本来那个渣也会丢掉，但是它却出来的香味是可以让我们很享受的。 所以呢，当我们这样来看苦难的时候，就是那个在煮的那一锅哈，那个热腾腾的那个，或者是下面在烧的那个火哈，因为圣经也说如火炼的，好，这样的用这样的形容词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拿来看到底苦难有什么样的意义，好，到底苦难跟人生当中的作用怎么样。或许有些人苦难一碰到整个人就垮了，没有错，但是有的人呢会产生一种没有期待中的香味，好，他就是他好像就圣经讲的变化了，好，他就变化了，那不是变质，是变化了，好，